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般若纲要》第二，也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第五节这个地方啊，我们前两堂给各位谈的是这个赞大圣品啊，随顺品，然后这个无所得品啊。其实赞大圣品这品经啊，它在讲这个大圣的功德啊。那么大圣呢，当然就是指这个要利乐有情，要好好的这个在人间好好的去过菩萨的生活。所谓的修行，无非就是过生活嘛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人间呢，好好的去过菩萨的生活。菩萨呢，菩萨就是觉有情，有丰富的感情，可是我们却是觉悟的啊。我们也是觉悟的，但是当时我们也活在啊我们的这个有情之中啊，有无的有，感情的情，有情指一切众生互动的关系。那么所以赞叹大圣的功德，在这个赞大圣品里头，我们把它归纳成五个，一个是啊这个无边功德，一个是入无余一涅槃啊，无自性啊，含摄无数无量有情啊，无所有故啊，无去无来啊，以虚空故三世平等。简单的讲起来，无边功德就是我们常常讲，哎呀，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是大圣的修行才是功德无量啊。这个其实你每天在生活当中跟友情之间的互动关系，一切友情之中的互动关系，我们那么这个能够悲智双运，那里面有慈悲也有智慧，那自然而然就现无边功德啊，并不是有其他的功德可得，而是你在做的生活当中就是无边的功德啊。在市场里头做买卖的人，在市场买卖那里展现了他的无边功德啊。在这个家庭做家庭主妇，现在还有家庭主妇的，好好做家庭主妇的也是有一样无边功德啊。这个开车子的也好，扫马路的也好，通通都无边功德。有些人早上起来还去进山呢，那也是无边功德。所以你在平常生活当中遵守公共秩序哈，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其实都是无边功德。所以你活着的就是无边功德，他就在修行，就无边的修行。那么这个无边功德是真正表现出来的，我们讲哈叫真空妙有。因为无边功德的意思是因为你是建立在真空妙有这个基本里头，所以真空这个部分是指我们的啊这个灵觉本性。我们这个本性呢是空性，这个空性不是没有那个，不是不存在，它是一个存在，但它非限定性，不属于啊，是不属于我这个人。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只是那个空性所表达出来的一部分而已啊。就好像说一个太阳下来，这个能源下来产生万物，如果你这么讲的话，你点一盏灯，你可以显现各种影像啊。所以那个光的本身不属于哪一个，但是却可以造就各个不同的影像。我们说真空妙有，所以它有无量的功德。可是这个无量的功德，从一个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其实它就是涅槃，无余一涅槃，是一点点哈有余都没有，是纯粹的清净涅槃。那个纯粹的涅槃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他你不可以用清净，用空啊，用这个用空间，用无量无边这样子来描述。它只要你用去描述，它就被限定。 所以这里所谈的这个空，其实也是我们的内心里头那个无余一涅槃。因为是这个无余一涅槃，所以我可以跟一切啊十方佛界可以跟他应感。因为我无余一涅槃，所以我也可以跟这个六道众生啊同一杯羊，所以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性，那么与这个佛如来同一慈力，下者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杯羊。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无余一涅槃指的是这个。那么也许你会讲说，那如果到地狱或者是到这个啊畜生里头去呢，那到畜生或到地狱去的时候，你的觉性不减，所以这个大圣的菩萨是也是可以去化度有情，是地狱里头的有情，就在人间里头，就是在十法界里头，有的人他是觉的，他有如佛；有的人他的心有如地狱，他锁在一个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冲突、很多打不开的结里头。其实那打不开的结就是无间地狱，就是你一点空间都没有了，所以你被绑死了。啊，那就是无间地狱。所以地藏讲说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但是观音呢却化度有情，在这个我们这个啊娑婆世界里头啊，它是啊这个三十二应啊是四种无畏来进行化度，就是这样。但是我们那个胸襟没有像观音或这个地藏那么大，但是至少我们啊，他有这个三十二印，我们至少有一两印吧。他有十四种无畏，但是我总有一两种无畏吧，是不是？啊，克服困难，帮助别人，做一些我们这个值得去做的这个事情，我们能够领会这件事情。有一天我们人生啊，这个终了啊，这人生是有时啊，有始有终。有时总有那个时间，最后要到终了的。到终了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慌张，你也不会觉得自己不晓得这个死亡叫什么。其实死亡只不过是生一面之间。当你不觉得是生一面是那么怎么样的，就有如一天跟晚上过一天结束，第二天再来，就这样而已。但是心里觉悟了，却从昨天、前天乃至于今天到明天到后天，它串起来看起来有生灭，实际上没有生灭。所以这里面提到了，所以啊真空妙有的这个部分，空只是指我们这一个啊这个长久啊这个临觉的本性，它是一个我们觉悟啊觉察的这个本性，也就是我们的心。所以过去给各位讲过啊，南宋的时候善能禅师呢，他谈在解释真空妙有的时候，他怎么解释呢？他说不可以啊，以一朝风月啊灭却万古长空，你不可以，因为你一朝风月啊灭却万古长，灭就是这个就是不清楚的那个灭啊，就是灭于知悉，灭于了解，就是你不可以，因为啊，不可以一朝风月，不可以以一朝风月灭却万古长空，啊，灭就是那个我们的味道，那个味这边呢是一个日的那个灭，哎，就是这个灭却万古长空啊，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你只有一朝风月，一朝风月是你的人生是一朝风月，你在某一件事情成功是一朝风月，你今天啊结了婚这是一朝风月，你今天生了小孩是一朝风月，你今天事业做得好也是一朝风月，你的人生从生下来到最后人生圆寂，这也是一个一朝风月。一朝风月来表示生灭，这表示我们升起到啊生住一灭，这叫一朝风月。我不能够因为一朝风月而忘掉了，而灭于知悉那个万古长空啊。那么不可以以万古长空，不可以因为你只看到万古长空而不明一朝风月啊，你没有去明白一朝风月。你看这个解释 是我看过哈，经典里头结束这个阶段最笃笃当当、最恰当的啊一个说法。所以他接下去段说，他说什么叫做一朝风月？什么叫一朝风月呢？那人道是啊，这个人皆畏啊，这个炎热，每一个人都怕夏天的炎热啊，人皆畏，畏惧的畏，人皆畏炎热。我爱夏日长，我却喜欢夏日长。熏风自然来，殿阁生为凉。那个南风吹来，熏风，像这种夏天这么热啊，熏风自然来，南方吹的风是很热的啊，熏风自然来，殿阁生为凉。我的胸襟，我的生活，殿阁里头却是生着微凉的。没有错，我们人生这个生命要活下去，要生活下去，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辛苦，有很多的无奈，有很多的冲突。可是这好像是炎热在煎迫我们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在唱三宝歌的时候，人间长夜宇宙暗暗，是不是？谁起以光明呢？也就是谁给你殿阁生为凉呢？哦，原来是佛陀啊，是佛陀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我们一天里头所碰到的种种的这些困难、种种的障碍、种种的苦难，或者有时候因为我们努力而得到一点喜乐，我们因为这个好好的去这个互相的支撑、互相的协助，产生了一些友爱，但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个创造出来这些法喜是值得，是可爱的。可是无论如何，要注意的是，要殿阁生为凉。如果我得到了成就，然后我在这成就里头希望啊，要有更多的成就，想要占有更多东西，我得到了喜乐，我希望有更多的喜乐，你等着瞧吧，喜乐之后大烦恼就会跟着来。为什么？因为你的野心大起来了，你要想要了。但是也并不是要我们不要去做大事业，也不是要我们不要去做这个经营哈。因为其实啊，这个《华严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啊，一切自生产业哈，那么多于这个佛呢，那么这个不二啊，多于这个自身产业呢，都跟这个华藏世界是不二的。那么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就是当一个人啊，这个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要注意到的是，我不可以执着在那个地方。好，不执着的东西我们往下无所得那个地方再来说。第二的那个随顺品呢，是前面那里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以后，他要我们随顺。你看吧，他告诉人啊，这个本来是没有生灭的啊，那么这个过去、现在、未来是一如也，所以现在回过头来，你继续是要万古长空，又同时是一朝风月。不管你是生活在某一个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是儿童、青少年、老人啊、壮年、中年、老人，随你是讲哪一段都可以，你一要注意的就是万古长风长空一朝风月这个课题。可是一定要怎么样？要随顺品，要随顺般若啊！你不断的要用般若去觉照啊！台风来的时候，你也是要用般若去觉照。讲到台风，我跟你讲一点我台风的经验给你听。民国51年，那我是练高中啊，一年级我要升二年级的暑假，还有二年级要升三年级的暑假，宜兰两次，那个强烈台风啊，那是每秒是超过60公尺啊，那种日子，你看会是什么想啊？这个。我们说现在今天台风来袭，对，那个时候那个台风来袭哈，也是一样，就是下着雨，而且还打雷。我们讲说一雷哈就可以消九胎了， 所以哈、啊，这个乡下的人，大家彼此也就想，说不会来了，不会来了。大家还坐在邻居一起在家里坐，还坐到差不多十点钟，然后各自才回家。回家的时候，大家还高高兴兴，没事。雨虽然很大，没问题。可是那个台风呢？它到了十一点多的时候，到十一点的时候开始刮起来了。到十一点半的时候呢，就很强了。到接近十二点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强烈到你想不到的了。那门你也关，当然门怎么弄都没有办法了，门还是把它弄东西不知顶住啊。我是用那个枪搭哈、哦、去给嘎掉掉的呢啊、哦，但是屋顶马上都翻掉了，然后一棵大的莲雾树，有这么大的莲雾树，是我家门口的莲雾树，就直接把它打到屋子上面来。就在那一个前几分钟，很强烈的时候，我看起来那个门哦，那个门板会凹进来。我跟我母亲讲说，这个房子可能受不了。我是我家的老大，我念着阿弥陀佛，然后我把他们来说，通通在家里的唯一的最老的地方大斗，咱厝的迄个大斗，四只脚这大天，你管高在大斗，然后一条给冲了后些，叫他们都蹲在那底下，然后那棵树就下来，就放着下来了。我记忆中，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慌，一点都没有慌，啊，然后过一会儿，它就慢慢就过去，就小了，啊，那是十二点多一点就差不多就小了，风就小，然后再来就是没有风，你可以点着蜡烛出来，没有风，就是很闷，没有风，然后再过几分钟，那个没有风就是中心，再过几分钟，哇！又是力大酒哈！我第二天早上，我看那个瓦片哈，这样子风在吹的速度可以扎进去。我们家附近那个莲雾树，这么大的莲雾树哈，它可以扎进去，差不多有一台寸深。那个东西如果扎在人的话，那你没有办法承受的它。我领略到一件事情，生命世界里头，啊，我被风这样刮过，我也被水冲过，然后再被抓回来的。所以我觉得生命世界里头本来就是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天灾，也有很多的人祸。可是你也必须要看清楚，这个啊，到哪一个地方你都冷静。你得用你的般若去觉照它，而且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要记得，你不要忘了阿弥陀佛，因为你需要这个觉照。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是只有求阿弥陀佛帮助你，而是你好像这个手机哈、啊、是通的，啊，你自然而然你内心里头也有比较多的法喜跟信心，而且你自然也就产生了一些比较好觉照的力量。那个风很大的，大的时候我的家不行了的时候，我拉着我的弟弟，一个用抱着，一个用拉着，我把他拉到我的对面比较好的房子。他们因为有架绳一块的哈，架绳你听好吧，我们那个没有架绳，倒就会倒得平平的，所以我们就滚拉过去。然后这个分两三次把我家的人带到他那边比较安全的地方。我觉得你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吓得一动都不会动，但是你也可以清清楚楚了然于心，你要这样的去面对他。所以生命世界里头你需要的是一个般若，像般若随缘。我们的般若呢也常常会碰到，我们人生有很多喜乐的，但是不要被乐冲昏了头 啊，我们也碰到很多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成功我们自己啊太高兴了，我们执着在成功里头，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有了这个社经地位高起来了以后，就以为自己社经地位高起来了。各位，大家留意一件事情，随缘随顺哈的意思，就是你随缘都要顺着这个般若才可以。人哈在比较卑下的时候，你比较容易谦虚，所以佛教经里头讲说，贫穷啊的时候呢，这个学道哈反而比较容易，富贵呢会学到难。难在哪里呢？你也要注意，要当心，随顺，不管你是在哪里，都要随顺，用般若才去觉照才可以。我讲个我自己的经验给你听。我以前念高中的时候做小生意，我很谦卑，我也很会替人家想，所以我东西我不久我就卖得很快，而且我卖水果卖完了，我很快会把它送到那个店里头去，然后我会跟他问候，这个人际关系也不错，然后慢慢的跟他建立交情。我就跟他讲，你多久补一次货？有的时候两天，有的时候三天。我跟他讲，我说你两天，我两天就给你带来，你差不多要中等货、上等货还是比较小的啊，上中下，你这个地方啊，市场大概卖中等货比较好，在店里面里头附近的你应该卖上等货比较好，然后我到产地去给你买，我一定把最好的东西卖给你，我们看看试试看，你有信用你再继续买我的东西。我会用这种方法，我很谦卑，我买的东西来一定有一定的水准，所以我也很待人也很客气，所以我不久就本来应该在现场在那里批发的，就变成了配售的制度啊。我没有人家告诉我配售，我就产生了配售，我觉得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各位，我后来生意做大了，来台北做生意，我在那个地方做生意哈，人家嫌嘛是安装一万，我都客客气气的。我到台北来了，我自己也慢慢比较做的也比较大了。有一天我发这大脾气来了，有一个人他来给我买水果，在中央市场批发的，他是买水果。他卖水果呢，他从底下就水果哈，就是很怕从底下这样把它捞上来，这样子碰撞它就坏掉，尤其是像莲雾啦、芭乐啦，很多的水果，那卖水果的人都知道，水果哈就像小姐的脸，就是经不起这样子，这样碰撞不行的。可是那一天市潮不太好，就是生意不太好，进来的货也很多，我心情本来就不太好。那一个人来买了，但是呢，我看他实在是没有照顾我的那些水果，他就是从底下这样很粗暴的把它弄出来。我跟他讲说，哦，老兄，拜托你啊，慢慢看，你不要这样，那水果就坏掉了。我跟他讲完了，他连看了我一下，用底下把它弄过来，我更生气了。我跟他讲说，老兄，你要买就好好，要不然你就不要，我就不卖给你。他骂我夹塞。他骂我夹塞，我跟他讲，我说我现在就是我下逐客令，我叫他给我滚。所以那个人走，那一天我跟他吵架吵完了以后，其他的水果贩也都在看，那天也没有几个水果贩来给我买。到了10点左右，我老爸走过来，他问我说，你在今日是安怎七早八早吼，就跟人大细声是什么代志啊呢？ 是什么事情呢、啊？七早八早就跟人家大小声，是什么事情呢？我说，看不顺眼了，看不顺眼了，看不顺眼，看不顺眼，不愿意卖给他了，就这样跟我父亲。我父亲呢，听一听，他就跟我讲，他说：“哦，你做生意是看不看会顺眼，你才要卖；看不顺眼，你不爱卖，安尼是不？”他讲完了，他就赶快跑掉，他怕又惹我发火，你知道？他赶快就跑掉了。但是我一辈子没有忘掉他讲完了马上跑掉这一幕。我发觉人是很容易有一个我们执着的东西。你在比较小的时候，不要讲，你反而比较容易克服自己，以为自己慢慢怎么样的时候，有时候或者觉得你不应该对我这个样，我是什么？我又是怎么样的？你稍稍再长大一点，就容易产生这个问题。所以要记得随顺，到哪里都要随顺般若才可以的。所以般若呢，悉皆随顺，无所违越啊。那么一切善法、菩提分法及佛法，你都要去做，而且你也一定要注意，不可以随时都在用这些东西来生活才可以。那个是随顺品。你看，从大圣用了这个般若来觉照真空妙有，到了随顺，在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都能够用般若、用佛法去生活，不在那里起执着，不在那个地方起烦恼，这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大圣赞大圣品跟随顺品里头，我们看到他的精要。那么接下去呢，就谈到这个大圣哈，这个法喜呢，你好好去随顺，你就有很多的法喜，你的生活就会觉得比较自在，比较欢喜，那就充满着法喜。但是你要知道，你只有法喜，但无所有，无所有，你不可以拥有这个东西。你的心只要拥有东西，你就变成那个东西，啊，这个人啊，你可以拥有，你可以创造这生命的法喜，啊，你可以创造这生命的种种的事业，人间的种种的这种这个啊安乐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一种占有，无所有。啊，而且如果有的话，也是生诸意灭。你去看，历来都是如此。唐代最大影响力最大的道场，但是慢慢慢慢，它也会变成一没落。啊，这个某一位大师出现的时候，他的弘法很大，但隔一段时间，他慢慢没落。但是你放心，这里没落，那里再起。但是你所看的无所有。也不必在那个地方惋惜，因为它还会再创造，还有人还会去创造。但是如果你去执着它，啊，那么这个在起落成败贵贱之间，你要知道无所有，本来这些东西都是生诸意灭的，所以这一个里头呢，它告诉我们是无所有不可得，所以五蕴呢，那么这个。看起来无边，你的人生看起来不断的啊，有各种不同的生活的面的这个向度，生活的面相，它无量无边。但是尽管它无量无边，你无所得，所以啊，自性空，但假名，只有是啊，你透过一个假，一个台面去表达出来，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名相思考啊，赞叹。大概就告诉你这样子而已。所以众缘呢，性空，所有的缘所产生的众缘性空为视线，所以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如变化式啊。那么他要看清楚，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变化式，你内心里头必须常保法喜啊。所以我们只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啊，好好的去行菩萨道，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法喜， 我们没有得到什么的，我们不想没有要得到什么东西，因为他这个就是要靠着你愿意啊，这个欢喜随顺。所以在这一个无所得品这个地方呢，啊，闻说诸法本性皆空，生啊生生欢喜啊，当知是菩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啊。那么这个呢，那么所谓的无所得品呢，讲到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啊现在复习上面把它贯穿起来的。好，那现在谈观行品呢，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人生是这样子，是真空妙有的。好，那么既然是真空妙有的啊，过去呢这个禅家呢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怎么讲呢？他说如闻古潭里啊，就好像听到古潭呢、啊、潭水的潭呢 啊如闻古潭里啊青蛙跳水声，它本来没有，只是青蛙跳了水砰的声音，但是砰的声音并没有生，没有生灭啊。那个时候产生的那个声音，只是砰的一声，可是这一声音啊，它也是在这个古潭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它跟古潭之间呢，那么它是真空妙有的。是真空妙有的。那么让我们了解了这个真空妙有随顺跟不可得这件事情，因为很简单的比喻就是说，你要走了，这些东西也带不走，是，那么这些东西带不走，可是现在接下来告诉我们观行品，他说佛法我们常常讲到说啊，这个止观，天台家的最主要的修行法门是止跟观。止的部分呢，就是让你原来心里面啊，这个烦恼啊、不安、焦虑啊、困顿这个部分能够止下来啊。因为我们呢，这个常常是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它就是一直在那个地方吹着的，所以叫做啊。这个夜风啊，啊，这个习习啊，就是夜风啊，它不断的吹着，所以这个众生呢，那就这个啊，陷入这个烦恼大海之中。所以夜风习习吹着，随着这个夜，随着这个执着，它就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就陷入这个烦恼之海。那么。这个观行品呢，它是主要是谈这个观，可是天台家的修行讲止观，这第一个是止，所以止呢就是这个过去这个马祖大师呢，那么人家问他说，你所教的这些佛法最后它的用意是什么？他告诉他，他说我教的佛法只有止小儿啼，就是让小孩子不要哭，止小儿啼。其实你注意，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很不安、很焦灼不安的小孩啊。男生是男孩，女生是女孩，在那里啊，在那里叫，他止小儿啼。你只要你不提了以后。至少你不陷到那个烦恼，陷到痛苦，陷到那个挣扎焦虑里头，知晓而体。可是你想，那再一步呢？在马祖的说法是，下一步他说的就是空，这就是般若菩提的本性这个问题了。那么观行品这个地方呢，那么我们来看看啊。第一条我们把它这个摘在这个地方的，说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啊，观诸法时以一切法不受不取不执不着啊，以不施舍为一切法啊，为有情类求大菩提，以有菩提故名菩萨啊，那么能识知一切法相而不执着，故名摩诃萨。你看啊，这个我们 为有情类求大菩提，那个叫菩萨啊。那么这个不执着一切法相叫做摩诃萨，没有执着的这个部分是空，是不是？我展现在六波罗蜜六度里头去生活的那个是菩提，是不是？所以菩提啊，我们展现的这个呢啊，就是叫了菩萨。那么菩萨就是在行动这个要去展现这个菩提的，所以菩萨摩诃萨呢，摩诃萨是不执着就宽大的意思了。所以我们做完了，以前古人这么讲说，做完了就放下，做完了就放下。其实做完的做不是灰灰乱走啊，那个做完了，那是要做什么？是要做真正去行啊，三十七道品这些佛的法做完，但是你要放下。那个做呢，就是要我们去行六度，是不是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但是你要放下，这样叫做菩萨摩诃萨。那么他第一个要我们观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告诉我们啊，一切法性空啊，所有的一切法它的本质是空的。你所看到的所有一切现象界的东西，你能描述的，你能思考的，我们能了解的，所以能够接触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生诸一面，它都是因缘所生法啊。但是它的背后以空无异，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空指的是指什么？这个指的是指空性的菩提，它是由菩提所产生的。所以我们现在生活中的诸生产业与佛法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现在的生活本身就在修行，我现在的生活也在用我的菩提。但是有时候我们谈为什么会我们做出来的不是菩提呢？是我显现出来完了以后，我觉得好的，我希望明天这个好的能够维持，而且我希望能更多好的，我的内心里头变成匮乏了，我开始有困难了。这一件事情啊，别人啊对我有一些委屈的我，可是我觉得我不只是委屈，这个委屈这口气我吞不下去，所以我们执着在这个地方，明天靠到他的时候，马慧就多了，就是你这个眼睛就开始要冒火了啊！所以嗔火能烧功德林，它也就是都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人呢，就是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但是他有一种私心，有一种感情在那产生了情染。所以我们说执着又称为叫情染，是因为我动了我们的啊有情众生的情，然后产生了染执，染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就不再是清净了，被他染住了。所以我们自己原来的这个清净的佛心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般若呢，却慢慢被他染了。那我们呢染了以后，就用这个染的东西呢再去投射，所以到最后就是不断的混到你内心里头，整天都是会纷繁不已，它就是这样。但是它并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啊去做自身产业之事，也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努力，也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好好的生活，都不是。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一切法性空，都是啊这个诸法呢都是这个随这个缘哈，那么而起的。我们再看第二，般若波罗蜜多呢，即啊有圣妙慧，远有所离。注意，有圣妙慧那个地方打一个逗点，把那个逗点搬在远的前面啊，讲义里头啊，第十五页的讲义啊，最后的倒数第二行，般若波罗蜜多即有圣妙慧。远有所离，这样了解吧。好，我们现在来解释这个问题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圣妙慧，就是殊胜而且活泼微妙，这个很活泼运用的那个叫做妙啊。我们妙法莲华经的那个妙，那个妙字，我们讲十妙指的也是一样，不管是你的啊所表现的本体、表现的现象、表现的关系、表现的啊一切生活的一些种种、林林总总的现象，它啊 这个用这个般若去觉照，每一个都变得殊妙起来。所以呢，那么般若呢，波罗蜜多呢，就是有圣妙，有圣妙慧。圣妙慧呢，就是殊胜微妙的智慧。那么这个远有所离，远有所离，也有一个远有所得。为什么呢？有所离的意思啊，你我们远离，远离，远有所离，我只要离开他，是不是我离开他啊？那么远有所这个我要，我如果心里面想有所离的时候，就不对，你应该远有所离，有所离变成有为法啊！我不要，我要离开这个五蕴，我要离开这个人世间，我要离开这些东西，你要当心，这样子就不叫做这个圣妙慧啊！因为你一直想离开他，应该想逃离他，你以为学佛学完了就是要离开这个人间，要离开这个我们的五蕴色身，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已经被否定掉了，因为你并不是一直修行是为了等着成佛，而是你此刻当下就要有佛性，就要在这里成佛才可以。所以要远有所离，你不能够想一直想离开这五蕴的东西。所以我们看看一切应界处等而这个想要在这里远离一切烦恼见去而得远离一切六趣四生而得远离。